我手术不久的时候曾经听见了一件事，我到今天呢还是摆在心里面呢，不知道怎么样解析，就是徐昌街青年会对面，我们有个弟兄叫做沈湘成，他在那里开一个五金行，那么在他的隔壁呢，有一个西药铺的一个老板，那么这有一天呢，这个老板他看见这个沈湘成弟兄的时候，就给他说，他说你们教会那一个常常在这里进进出出的那一位，他今天动手术。沈湘成就说是的，那就是那吴勇弟兄。他说我们今天给他动手术的一个结果呢，就发现了他的炎症已经蔓延，而且蔓延的范围太广了，到最后呢我们决定不能够手术，以后呢就人就把他从缝回了，那么他现在呢就是只有等时间而已了。这位这个药方的药点呢，他是自己是学这个麻醉，所以呢我在动手术的时候就参加麻醉，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知道我手术一切所有的经过，因着如此呢，他就对这个沈湘成弟兄提到了我的光景，那么一位说呢我呢就不久人世，没有想到沈弟兄呢就给他说，哦是这样啊，不过感谢神啊，因为基督徒呢人没有盼望的，神还是人的盼望，那么这一个麻醉师呢他就笑笑了，他说如果你们的神真是能够叫他活下去呢，那我就在你们礼拜堂对面，你们随时随地来叫我去做礼拜，我一定会做你们的礼拜，我一定会来拜你们的神。沈湘成，你的话当真？他说当然当真了，因为我们判定必死的，如果他结果是不死的，我们当然呢应该得知道你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后来过了一段期间呢，我身体很好，我并没有恶化下去，我脸色也转好，我的身体的重量也增加，那么而且又开始了主的工作，所以这个沈湘成就是请他来做礼拜，那么他就说了，他说再等一些时候嘛，信仰固然是很好的，能够里面产生一种抵抗的力量，可是呢这种炎症你就是有再大抵抗的力量呢，你也没有办法能够抵抗过炎症的破坏，他说再过一些时候呢那么再看吧，如果他真的呢你们的耶稣能够叫他活下去呢，那么我呢一定来拜你们的神做你们的礼拜。过一段时候呢，沈湘成呢弟兄又是去请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只有笑笑笑笑。后来呢这位麻醉师他突然间呢很久没有在那一个西药铺了，以后因为是跟沈湘成弟兄个别起见呢，所以打听起来原来他到台大医院里面去，那么发生什么病呢，就是他的直肠有毒瘤，那么因为也是蔓延了，结果他只有29天就离开世界，那么这很可惜，他看见神奇，结果呢还是不能够相信，所以圣经里面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话，就是呢有神迹的他们也不能相信，有的人就是硬心硬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面呢，我常常也觉得一件非常稀奇的一件事。那么我在阳明山招待所的时候，中午呢我常常睡一个午觉，有一天呢我中午是在睡午觉的时候呢，突然间我听见一个声音，就是你不要钉铁钉，因为你钉铁钉的日子呢你一定会死，那么我呢因为这个声音太过突然太过稀奇呢，那么我就醒过来，我就问吴太太有哪一个人在我旁边说不要钉铁钉，我钉铁钉的日子一定死，那么吴太太说我没有听见呢，大概你是在梦做梦，那么你再去睡吧，以后呢我再躺下去呢，第二次又有这个声音说你不要钉铁钉，你钉铁钉的日子你一定死，以后呢我又这样跳起来了，问吴太太，吴太太说没有嘛，我真的没有听见这样的声音了，你大概呢是在睡的里面呢你一种错觉，没有想到第三次又是说你不要钉铁钉，你钉铁钉的日子你一定死，那么一而再三， 同样一句话呢，在我们夫妇心灵里面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但是我们只能够从字义去解析。那么既然字义去解析呢，所以吴太太呢一直保守许久的时间呢，都不许可我拿锤子，都不许可我拿钉子，因为我们从字义去解字义解析。可是啊，后来我们有一个同乡，那么他在组的里面呢，他比我们两长了很多。他有一天到我们家里来跟我们讲到一件事，他说有一天他在为我做祷告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呢，就是说在家里面呢，一个葡萄树呢，那么很茂盛，那么茂盛到什么地步呢？茂盛到它枝子呢一直生，就生呢就生到墙外去，而且生到墙外，生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他说我正在为着吴勇弟兄祷告，神给我看见这个异象，我想一定有意义。那么他想的意义是什么呢？他想吴勇弟兄的见证不但是在这个本家来做见证，也要在外地来去做见证，因为到墙外去。那么这个葡萄树呢，因为生枝子生得很远呢，所以他不但近处做见证，他要到远处去做见证。由于呢这样一个解析呢，我们心里里面突然间有一点呢了悟，就是说钉铁钉那是固定的在那里。可是呢，经过这一个老姐妹这么一个意象来给我一个启示呢，我就稍许能够了解神呢不要让我固定在一处工作，神呢要叫我能够呢流通，能够呢也到别处呢去帮助人，到别处呢去做主的见证。那么所以呢，因为这样缘故呢，我就把那一个字句的解析呢能够变作这个灵异的解析。那么到变作灵异的解析呢，至于这个钉铁钉跟这个老姐妹所得的启示呢，我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想神在不但在我身上有呼召我出来工作，而且神呢也借着他的旨意呢来引导我工作，不但是让我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工作，也让我呢能够有时候呢到其他的教会去工作，不但是在国内工作，而且呢也到国外去工作，因为越深越远啊，这也是一件神对我引导的一件事情。那么再有呢，有一天早晨呢，我跟我内人呢也是很早起来，那么我们这是立场的事情，在这个原子的里面做祷告。突然间呢，我觉得排山倒海，我觉得呢山呢好像塌下来，所以呢因为这很突然起见呢，我赶紧就把我内人手膀背拉了，以后就往远走。那么我有这个声音，我那人没有听见这个声音，我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也没有那人没有这样一个感觉。那么我拖他在草地上走的时候呢，我那人觉得很没有道理，所以呢他就把手呢就睁开我的手呢，就问我说你在发疯啊。后来呢我说我不是发疯，因为我听见山倒下来了。他说山倒下来，虽然现在天还没有亮，但是你看看嘛，山还是在那里嘛。你听听嘛，四围的还是那么安静，可是在我耳朵的里面呢，那一种排山倒海爆炸的声音呢，一直到我耳朵里面没有停止。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你让我用着这一个头脑，我也是不能解析。后来呀，我下山传道，我下山传道的，我第一站我到了这一个屏东。那么在屏东的时候，有一天我要上讲台，主很清楚地感动我，那么要我去念以赛亚书第一章。那么以赛亚第一章呢，这是讲到犹太人的罪，有什么罪？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就不认识我。那么他说呢，我的百姓一面守严肃会，一面做罪孽。还有他说呢，我的百姓呢，他们酒呢，但是用水去掺兑。那么这三句话我练出来了以后呢，第一句话就讲到呢，这个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就是忘恩，忘恩。所以呢，就有人呢跑到这个台前来，以后呢， 哭起来了，就说主啊，饶恕我，因为你为我流血，你为我舍命，这个恩呢比山更高，这个恩呢比海更深，但是我把这个恩典把它忘记了。有的人就来认罪，主啊，我在什么时候因着病的缘故在你的跟前向你苦苦的求，结果神你就医治了我的疾病，叫我恢复了身体的健康，这样的恩，但是我把它忘了，求主饶恕我的罪。那么有人来认罪，那么这一面做罪孽，一面守严肃会呢，这是讲到两种的生活，两副的一个面貌。那么有人就跑来认罪，认说呢，他一面在教会的里面唱赞美诗，那么一面在家庭的里面他在做主人，一面在教会的里面呢，那么他拨主的饼，他拿主的杯，一面呢他在家庭的里面呢，他跟人家在那个地方炒麻将，在那里赌博，那么就在那里认罪呢，认什么罪呢？认在光中跟暗中完全不一样，人看得见跟人看不见完全的不相同，那么就认了那一种假冒伪善的罪。还有呢，酒用水去掺兑，这是不诚实，这是诡诈。所以有的人呢，他就来认罪，认什么罪呢？认这个不诚实，认这个诡诈，诡诈的罪。那么那一些人来在认罪的时候，他们哭在那里认罪，就好像排山倒海一样子的，那么承认他们的罪。所以我想啊，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这被自己正视这样一个事，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啊，我想到这个认罪的问题呢，认罪的问题，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这个利二目的一件事，他说为什么呢？我一直不长进。那么这个利二目的呢，就问他一件事，他说你有多久没有悔改了？那么这一个弟兄就告诉跟利二目的，他说我已经忘记了。可见他没有悔改这件事情时间已经很久了，所以呢他已经忘记了，已经记不起来了。各位，我们信耶稣这个信，在罗马书的里面给我们说是从信到信，本以信以至于少信，在英文里面是叫做 from faith to faith， 就从信到信。所以这个信呢不是一个路站，这个信呢应该是一个路程。这个为什么不是一个路站？不是开头信以后就不必信，乃是一个路程，就是说你开头信，你中途要信，你到末后也要信，要信。悔改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的悔改不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悔改，以后你就不要悔改，这个悔改呢乃是跟我们一辈子的，不但开头悔改，继续悔改，不断的悔改，到最后还是要悔改。那么为什么缘故呢？你看看犹太人呢，他们这一个每一次进到房子里面去的时候，他们要洗脚，所以这个脚不是洗一次，这个脚是许许多次。那么为什么不是洗一次，是许许多次呢？因为我们的脚是走世界的道路，我们的脚呢，我们会沾染到尘土的污秽啊。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呢，我们在人生道路的上面，我们常常呢有肉体的一个沾染，我们常常有世俗的沾染。那么因着这样缘故，我们就应该继续不断的悔改。所以穆迪先生说，他说怪不得你不长进，为什么？因为你很久不悔改，所以呢你就很久你就不长进。所以啊，长进跟悔改，悔改跟长进应该是并行的。如果一个人呢没有悔改，他希望他长进，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而且有两个这个人呢，他们要出发到一个地方去参加一个聚会，以后跪下去就要做祷告出发。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在那里做祷告，感谢主，求主呢在路上保守他平安，求主呢让他们到那会场里面能够得到造就。可是这个老牧师他跪下来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地方认这样的罪，认那样的罪，认这样的罪，认那样的罪。那个年轻人非常稀奇，他说我做工没有多久，我也没有什么罪可认，他做工做这么久，追求主的道路追求这么久，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罪呢？这么多的罪。那么缘故是这样，一个人越近光，那么越看见光，
所以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这是诗篇里面的话。一个光是神的光，一个光是我的光，一个光是神的光，是神的一个荣耀，一个光是我的光，是我自己的情形。你看，我们如果用作一个100只的光，你射过去，也许在空气里面看不见什么；用200只光从空气里面射过去，你也许在空气的里面看到一点点的尘埃；如果用500只光你射过去，你就看见空气的里面满了尘埃。所以呢，我们越靠近主，我们越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景；越看见主，我们越把我们自己的光景完全都显明出来。好像说，我在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件事，我常常在讲台做一个见证。做一个什么见证呢？就是说，感谢主，神救了我的命，没有叫我死在这个渡流的上面，因为那个时候正在进行建堂的工作。如果我死了，那么这个建堂的工作，一定要受到了障碍。后来有一天，我在每一个礼拜六跟我那人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呢，突然间想起了我做这个见证不对。为什么做这个见证不对呢？因为摩西跟约书亚，摩西死了以后呢，约书亚把以色列百姓继续带进到迦南去，并不是说摩西死了，以色列百姓就不要进迦南了。所以我想到了，如果那个时候神没有医治我，我死了，建堂的工作神会兴起别的人来继续下去。可是我从前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就是做这一个好神医治我，让我呢能够跟弟兄姐妹同工，把礼拜堂建起来。好像说如果没有我呢，好像礼拜堂就建不起来了。所以呢，以前我没有看见，不知道这是罪，到了以后我看见，那么知道这是罪。所以一个人呢，你越靠近神呢，你越看见自己的光景；越靠近神呢，你会把自己的情况完全都显露出来。那么所以我在这一个山上被神引导的时候呢，那么就带领弟兄姐妹走悔改的路。那么第二段我就到高雄去。那么到高雄去呢，从前呢，我年纪轻的时候呢，那么喉咙呢比较好一点，我喜欢自己领短诗，那么把这个属灵的气氛借着短诗把它预备了，以后再开始讲道。那么我正在领短诗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了有人就往着台前冲，那么一个一个的往着台前冲，而且向着排山倒海的来到台前冲，冲在那里做什么呢？承认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来倾倒自己的罪，自己的罪。那么所以我在山上遇见了那个排山倒海的声音呢，神就给我看见一件事：工作不是你能够做什么，工作乃是神能够做什么。所以呢，我念一段圣经，人在那里悔改；我带领一段短诗，人在那里悔改，就可以看见，不是因为你讲道你口才叫人悔改，不是因为你讲道那么你的智慧你叫人悔改，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一个工作。我清楚就领受了这么一件的大事。那么还有，我从前曾经做过见证，信心要经过试验。而且这个试验不是一次，各位，好像说个铁，你从这个炉里面拿出来的时候烧红了，你要把它打成器皿，不是一锤能够打成器皿，也不是两锤能够打成器皿，那是一锤又一锤，一锤一锤又一锤，而后才能够打成器皿。我们这一个人呢，在神的手里，神也要叫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以后叫我们才能够成为器皿。那么照样，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好叫渣滓能够除去。我已经讲起过这一段事情，像金子，你渣滓不除去，这个金子不纯洁；你渣滓除去了，这个金子就越来越纯洁。我们的信心呢，这个渣滓越除去了，那么这个信心就越可贵。你不但把不信把除去，把怀疑除去，那么把这一个靠感觉除去，那么信心才能够成为宝贵。那么神在我身上给我信心的试验不是一次，乃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么 到底那一次我发生些什么事呢？有一次我那人呢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什么呢？他到徐向街金人会去参加姐妹会，那么去的时候呢，就看见有一个姐妹叫做徐成立，她是穿一个红羊毛衣。那么那一个徐成立，他在那个地方呢聚会以前带短丝，那么带什么短丝呢？带耶稣血遮蔽我，耶稣血遮蔽我，遮蔽我。那么这个做这个梦的时候啊，梦的时候呢，那么那一天呢，他以后呢隔一天他就到这个徐长街去了，那么是姐妹会。一进门的时候他愣在那里，因为就是徐成立姐妹在那里穿一件红羊毛衣，那么再有呢，徐成立姐妹在会前面在那里带一首诗歌，就是耶稣血遮蔽我，耶稣血遮蔽我。那么这样呢，他觉得很稀奇，他昨天的梦跟今天的事实完全相一样，可是昨天的梦跟今天的事实完全一样有什么意义呢？他也不能够了解。后来他回来了，那一天呢我要出去探访，那么要出去探访的时候呢，我骑着脚踏车，骑着脚踏车呢，结果呢我突然间肚子疼，肚子疼，而且疼得很厉害，好像这个肠呢搅在一起的样子，那么就从车子上就滚下来，一滚下来我不能够再爬起来，爬起来。那么我那人呢看见那个样子呢，他很惊慌，就赶紧就跑到这一个我旁身旁把我扶着，那么他突然间呢就摸摸我病犯的地方，一面他就唱耶稣血遮蔽我，耶稣血遮蔽我，耶稣血遮蔽我。那么感谢神的恩典呢，耶稣血遮蔽我。各位啊，我们呢这一个人呢跟从前的大祭司一样的，他要进到圣所里面去，他不是靠功德进去，他也不是靠着工作的成绩进去，他也不是靠着他自己的才能进去，他靠着什么才能够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就是羔羊的血，靠羔羊的血才能够进去。那么耶稣血遮蔽我，耶稣血遮蔽我呢，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以后我出来做见证，那么在做见证的时候呢，很多人受感动，所以呢不知不觉在年轻的时候就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了。为什么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呢？因为被别人呢来看重你，被别人呢来去称赞你，所以呢在年纪轻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就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那么虽然口不说出来，但是呢那个意志跟思想的里面呢受到这样一个沾染，那么因为受到这样一个沾染呢，只有谁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只有自己。那么所以呢当我从这个车子上摔下来的时候呢，我那人在那个地方唱耶稣血遮蔽我，耶稣血遮蔽我。我就想到了我们呢一生一世都需要耶稣的血，如果不是耶稣的血，我们随时随地的都会给那个恶者有把柄，跑到神那个地方去控告弟兄。那么因为有耶稣血的洗净跟遮盖的缘故呢，所以叫那一个恶者在我们身上拿不到这个把柄。那么所以啊，关于这个借着试验的事情呢，神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呢，要叫我们接近再接近，接近再接近，好叫我们在他的手中呢能够成为一个贵重而且合用的器皿，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神就在这样一步一步的把我引导，一步一步的来把我栽培，能够做他的一个器皿。其实神对我的试验呢不是一次两次，乃是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我常常啊要出门讲道的时候，有一种情形就是觉得堵胀，那么有时候呢觉得这个胀气呢胀着透不气来，胀的呢不能吃，胀的呢也这个水不能喝。那么因为我是生过肚瘤，肠肚瘤的，所以有时候呢因为有遇见这种光景的时候呢，突然间就会想到是不是这个病复发了， 那么如果这个病要是复发了，今天呢我的生意不要紧，我见证已经说出去了，那么主的名岂不是要因着我受很大的亏损吗？很大亏损。所以呢我每一次要是有这种光景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这里，想到这里，我名誉如何这也还是其次，我见证说出去，我要叫主的名受亏损，这是一件很大的一个事情，很大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就在这样，那么是不是说就不能出去呢？是不是说就到那个聚会的地方叫人家替代我宣布吴勇弟兄病复发，所以今天不能讲来讲道呢？不能来讲道呢？那么所以有时候常常就在这样挣扎的当中。但是啊，神常常给我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在人不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了很多了，好像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什么神呢？是死无变有的神，是叫死不活的神，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那么所谓死无变有，死不活，这是什么呢？就是不能也能，不能也能。那么这是我常常一个领受的，好像说约书亚的时代，太阳不是往前进，太阳是往后退，就是不能，但是神能。还有呢，以利沙的时代的这一个斧头铁呢是沉下去，可是它可以从水里面浮起来，这是人不能，但是神能，神能。所以啊，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呢靠主的恩典呢，虽然上，但是还是照样去赴会，还是照样去站讲台。但是每一次啊，我一站上讲台的时候呢，有一件奇事发生，就是气就消了，身体就释放了。到了讲完道，我能够吃了；到讲完道，我也能够喝了，也能够喝了。所以神的恩典就这样一次一再的把我操练，好叫我呢知道说，靠着他，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呢得胜一切，得胜害怕，能够得胜怀疑，能够得胜呢这个打击。结果呢，这段期间经过了呢，一两年的时间，这种现象慢慢就没了。一直到今天呢，我出门去讲道，照样健健康康，也没有气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经过试验，神看我呢实在能够站得住，所以像这种光景没有许可在我的身上产生。感谢主。招待所住的一段期间的里面呢，那么很感谢主，因为在做两种的支持，一种的支持就是神的一个支持，神呢借着启示，借着感动，借着话语来去一个支持，好叫这个信心呢可以坚固，可以站立得住。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借着弟兄姐妹一个支持，因为在山上那一段的日子的里面，弟兄姐妹经常呢路遇不接的，那么到山上探望，到山上呢一同谈论，那么一同祷告，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也叫做弟兄姐妹的支持。那为什么需要支持呢？因为我们看人呢在虽然说有时候意志很坚强，意志呢也很坚定，但是如果遇见挫折，遇见打击，或者遇见患难的时候呢，这个意志有时候也会垮下来。好像说从前的施洗约翰，你看见耶稣基督当时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在约旦河看见他，施洗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负起世人罪孽。”所以可见这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多么清楚，多么呢这个坚定。那么有一天呢，这个耶稣基督呢，要约翰给他施洗，那约翰说呢，我就是跟你解鞋带也都不配。所以约翰呢，他认定他是一个至高者，认定呢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神。可是，一到约翰遇见患难的时候，因为他这被西律的一个弟弟的妻子，因为西律跟他弟弟的妻子拼在一起，所以约翰就责备西律，他这样做不对。后来呢，西律就怀恨，就把他下在监牢的里面。那么这个时候，约翰遇见苦难，苦难一来的时候呢，所以约翰的心智就软弱了。约翰的心智呢，因为这个打击呢，所以就几乎垮下来了。
他央人去问耶稣说，我们所等候的是不是你呢？你看从前对耶稣基督认识那么清楚，是神的羔羊，对耶稣基督认识那么清楚，就是给他解鞋带就不配，那么为什么现在突然间会变作我们所等候是不是你呢？这是约翰他对耶稣的怀疑，或者说对耶稣的不满。为什么不满？如果是你的话，我今天为着你在受苦，为什么你没有来拯救我呢？那么所以呢，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所以引起的约翰对耶稣基督的怀疑。所以啊，患难一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会跟约翰一样的信心也会软弱，信心也会垮下来。我们也跟约翰一样的，我们会对主怀疑，我们会对主呢不满。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正是需要两种的支持，一种神自己的支持，一种神呢借着人来去支持，好叫我们的信心能够站立得住。那么因为有这个人的一个支持呢，这完全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肢体跟肢体的关系，是肢体跟肢体的一个联络。所以因为做这样缘故呢，我看见弟兄姊妹这样络绎不绝地来到山上探望了，所以我就更加清楚教会是何等的可贵。所以呢，服侍主这几十年的里面呢，我仍然站在教会的岗位。虽然说有时候我出门去到这里做工那里做工，可是一回到台湾呢，我就在自己的教会跟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一同服侍。这也是呢，我能够呢坚持我岗位一个最主要一个缘故。到山上第十九天呢，我身体呢有一点汗臭，因为呢从手术到现在没有一个好好的洗过一次的澡，所以我就给我那人说了，我今天呢盼望呢能够到洗澡间硫磺池的里面好好洗一个痛快，把手术的痕迹呢把它洗干净，免得留在身上。他们呢就带我到这个硫磺船的水池了。我说你们出去，让我一个人自己安安静静在这里洗。那么我在那里洗的时候呢，我希望把那个手术的痕迹，因为手术消毒所以有红药水的痕迹，我希望把它洗干净。那么我正在洗卫门的时候，我不觉得什么，可是我一洗到了左服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呢就发现了一件事。因为我左边呢有一个硬块，因为从前都留乃是在这个直肠的上面，那么所以呢从肚皮卵呢一摸进去摸得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我要洗这个手术痕迹的时候呢，我摸那个硬块但是摸不到，我摸了怎么样摸我都找不出来。那么当然呢那个时候呢也很兴奋，那个时候呢也许也很激动，那么所以呢我就大声疾呼。那么在洗澡间外面的弟兄姊妹听见我的大声疾呼呢，他们以为我到底是发生些什么事，所以呢一些人就围到我洗澡间门口来。结果呢我已经把衣服穿好又跑出来了，他们看见我呢满脸喜笑，看见我的情绪轻松了，所以呢他们就放心了。以后我就给他们做见证说，神已经完全释放了我，完全医治了我，因为我的盐瘤肿呢我自己已经找不到了，我所以呢我的肚腹呢已经恢复跟从前一样软化了。那么感谢神的恩典呢，神就在我身上呢做了这么一件奇妙的一个大妙的大事。那么在那一个月在山上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无所事事，因为呢我好像当时摩西呢他在这一个法老王宫一样的，那么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旷野米甸旷野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摩西呢他在这个法老王宫呢，这是神在那里给他操练，摩西在这个米甸旷野呢也是神在那个地方来给他操练。那么照样呢，神怎么样操练我呢？神也是借着那个阳明山招待所在那一段期间里面给我操练。可是我怎么操练呢？高雄呢从前江湾神学院长倪宋这小姐就叫人呢送了好几十本书到这个 我这里来，他呢希望我呢把这几十本书呢好好的读一读。为什么？因为我既然没有正规进过神学，所以呢我应该呢把这个真理的问题呢借助这些书的帮助呢把真理的问题弄得这个清楚，能够弄得明白，好叫我将来去帮助人传神的道呢不会发生错误。所以在那一个月时间里面呢，我在那里呢不是无所事事，我在那里呢就好好读倪小姐送来的那一些诗书本。所以我如果能够领受一点个真理呢，可以说主的使女呢对我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很大的一个教导。那么在山上还有一件我永志不能忘的事情呢，就是有一天呢，我的隔壁有一个人住在我房间的隔壁。那么那一个人以后我才知道他是衡阳街明华药房的老板，叫做谢伯林先生。那么他为什么会住到山上来呢？他住到山上来的是因为他跟他太太的吵架，那么因为心里面呢闷，所以呢就住在山上来，到那个地方去散散心。那么所以呢就一住就住在正正住在我的隔壁。我想这也是神的安排。可是我每一天早晨呢，我四点钟左右的我就起来跟我那人在这个草地上面祷告。那么大概的夜深呢人静的期间，所以虽然祷告的声音不是太大，但是呢因为夜一深人静呢，所以呢人家听起来就会清清楚楚。结果这一个谢老板呢，他呢就被我吵醒了。那么吵醒呢，他听见外面一男一女呢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念经一样的叽叽咕咕，那么所以呢他就睡不下去。那么就是稀奇，他就叫一个招待所的一个茶房来去问，那茶房就告诉他说，那个谢老板呢、不要跟他计较。那什么叫做不要跟他计较？他说那一个人是要死的人。他说什么那一个人是要死的人呢？因为听说呢他犯了直肠的毒瘤，那么打开以后呢不能够动手术，所以现在就到这里来等日子。你何必跟这样一个人去计较呢？以后啊，这个谢老板呢他听起来也就是很有道理，因为在一般迷信的心里呢，他想呢如果跟我计较，要是我死了，那么在这种迷信人的一种心里一味说死会找他算账，那不是犯不着吗？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他也没有叫茶房来给我办交涉的。可是每一天我会跟他碰头的，因为他住在我隔壁嘛，所以总会碰头。所以每一次碰头的时候呢，他就用犀利的眼光呢就一直朝着我看，就向着我注目。那么我跑过来他就看我过来，我跑过去他就看我过去。因为我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好看呢？为什么这个这位呢眼睛呢一直注目在我的身上呢？那么到中午吃饭了，那么他也在那饭厅吃饭，我也在饭厅里面吃饭，那么他也是朝着我看。我想他大概怎么样看呢？他大概要看看呢，这个我既然是直肠犯毒瘤了，大概饭拿起来的时候呢就吃不下去了。没有想到我饭拿起来的时候，我一碗两碗呢我照样吃下去，所以他就更稀奇了。那么还有他怎么样稀奇呢？因为他看见一个等十日的人呢，那么一定是愁容满面，一定等十日的人呢一定是心情非常的沉重，那么一定呢看起来非常的悲哀。可是他看见我一点都不像一个等候十日的人，我照样轻松，我照样愉快，我照样跟我那人呢有说有笑，所以他就更稀奇了。那么因着这样呢，他在饭厅里面看我的，所以以后呢我也觉得太稀奇了，所以我就自己就跑过去了。我说先生啊，我这几天呢我看见你看对我很有兴趣啊。那么他听我这么一讲呢，他很傲慢，那么大概也因为老板的起见呢，所以很傲慢，他立刻就把脸呢就转过去了。那么我仍然呢我就跑到他的跟前，我说这样，你看见我为什么呢？脸上有这么轻松，我的情绪呢，能够这么有说有笑，为什么缘故我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呢、啊，因为我里面有耶稣，所以呢，如果你的里面要是有耶稣呢，你也会跟我一样的，也是呢有说有笑，也是呢里面很轻松，里面呢非常的愉快。我并没有给他讲什么道理，
我就是把这几句话带给他，让他知道说，如果心里面有耶稣呢，心灵里面就会轻松了，心灵里面呢，那么就会就会平安。那么这位谢老板呢，他只有听我讲这几句话，我也回去我的饭桌，我就在那个地方吃我的饭。那么这个谢老板当天他就下山。为什么他就下山呢？因为在他心灵里面他觉得稀奇，这是往后他给我说我才知道的。他想到，我这个不死的人，我里面呢也没有像他这么轻松，他要死的人呢，他里面比我还轻松，我这个不死的人呢，我也没有像他这么快乐，他这个要死的人呢，他反而比我更加快乐。所以他说里面有耶稣，耶稣一定有一个道理，如果没有一个道理，他怎么能够要死而他心灵里面这么愉快，心里面这么轻松呢？所以那一天下午他下山了，他就问着他们店铺里面一个职员，因为他们店铺里面一个职员也是信耶稣的，在问他们说，你们啊知道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教堂在讲耶稣。那么那个职员呢，平时呢碍于呢这个伙计跟老板的关系呢，那么不方便给他讲什么，那么现在呢，既然他自己问了，那真是很好的机会。他说，有啊老板啊，我们礼拜堂今天晚上呢就是在开布道会，就是专门在那里介绍耶稣，如果老板呢你要是愿意的话呢，我今天晚上到你家里，我来陪你到礼拜堂去听道。那么这个谢老板就给他说，好啊，那你今天晚上你就来邀我啦，我就到人民礼拜堂去听听啊，去看看啊。以后呢，那一天晚上他就到仁爱堂去了，结果呢，他就在仁爱堂信了耶稣，就在仁爱堂呢就接受耶稣来做他的一个救主。你看这件事情多么奇妙。那么后来他因为热心，因为追求呢，他不久呢，他就在仁爱堂的地方被仁爱堂呢选做仁爱堂的执事。那么以后他把家庭开放，做这个家庭礼拜。有一天呢，他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说，吴先生呢、很冒昧，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是呢我跟你有一段的渊源啊、你今天呢我们家庭有家庭礼拜，我盼望到我们家庭里面来领一个家庭礼拜，我才把有一段的渊源呢来对你说，好叫你知道说神的安排是多么奇妙。我呢就答应了，那一天呢我就到他们家里去了。那么他呢看见我来了以后呢，就把我抱起来跳，哎呀，他说感谢主，这件事情呢真是神的安排，神的奇妙。以后呢他就把阳明山那一段故事的，就那一段遭遇的，就讲给我听了。所以神领导一个人信主呢，实在是神的安排啊！而且引导一个人信主呢，有时候不一定要讲怎么样的大道理，我们只有把一个事实摆出来。这个事实是什么呢？我从前我不会睡觉，我信了耶稣我会睡觉。从前呢我会忧虑，我信了耶稣我会交托，我就不必忧虑。那么我把我自己的事实摆出来，我虽然说有人家看我是必死的病，可是我因为有依靠，因为有帮助，我照样轻松愉快。那么这样呢，帮助人呢，就有时候比讲一篇大道理还要有果效的多。所以呢，就借着这样一个见证，就把这位谢老板呢引他进入基督，引他得着主的恩典。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如果挑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一个带一个的责任，今天的福音不知道要传得多快，今天的福音呢一定会很快就传遍天下。你看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一直做个人的工作。你看看他在约翰第一章，他讲到找到安德烈，那么就是耶稣对一个安德烈，后来呢耶稣呢又找到腓力，耶稣对一个腓力，那么还有呢安德烈他自己得救，他就找到他的哥哥彼得，那么就是一个也是对一个。以后腓力呢他就找到他的同乡啊，这一个拿但耶，那么也是一个对一个。那么所以今天传福音呢， 我们不一定完全要靠着礼拜堂开布道会才传福音。如果礼拜堂呢，要是不开布道会，我们就不传福音。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可以传福音，时时刻刻，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这座耶稣的见证去摆在人的跟前。如果我们做这样的工作呢，今天福音传遍天下的是可以达到的，那么是可以呢，很快就可以得到实现的。那么在山上那一段期间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好好的读圣经，那么好好的看一些书籍，而且呢，我往后啊能够到来做一点工作呢，山上实在是我休息的一个所在。那么我对读圣经我怎么样读呢？有一次啊，我去看一个这个牧师，那么那个是礼拜六，他正在坐在一个桌子上面，我看见他呢神色很凝重，那么脸上呢筋呢浮得很高，那么我就知道说他到底在紧张些什么，我就问他了，那么你在忙着什么呢？他说忙啊，明天礼拜啊要预备讲道啊，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应付羊群的需要啊。那么我说你预备讲道，那么你桌子上排了那么多书做什么呢？他说预备讲道啊，就是从这些书去找材料啊，不然的话呢道从哪里来呢？所以从这一本书来啊，从那一本书来啊，从那一本书来啊，以后呢才有道可讲啊，如果不然的话我哪里有道可讲呢？以后我说不是嘛，我讲道不是这样嘛，如果这样讲道很苦啊，这就跟海底在摸针一样。为什么跟海底在摸针一样呢？因为有这么多本书，要翻这一本书，要翻那一本书，要翻那一本书。我说翻到头来的时候呢，我想你的头都会翻大了。你不要说传道，你要是经过一年半载、三年、两年，你就会觉得厌烦，你会觉得你吃不消了。那么他说，那么讲道要怎么讲道呢？我说这样呢，就是这一本圣经，那么题目呢？题目从这本圣经找，大纲呢？大纲也从这本圣经找，内容呢？内容也从这本圣经找。我说，甚至呢，你把它缩小起来。如果呢，你要是读了一张圣经，好像说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那么在那一章的里面第七节讲到什么呢？做信主人的榜样。那么你就呢，这个做题目了哦，信徒的榜样。那么你就在那一章圣经，你就找大纲。那么在第三节的时候呢，他们因信心做的功夫，因爱心受的劳苦，因盼望存的忍耐。那么你在这里就可以做大纲了，信心是一个大纲，爱心是一个大纲，盼望也是一个大纲，所以题目有了，大纲也有了。那么至于内容呢，也是从那一章去找，那一章去找。那么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离弃偶像，那么还有呢，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又活呢，那么我只有讲这一点就做示范就是了，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你看信心所做的功夫，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圣经在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他讲到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感谢。其实保罗书信里面感谢的，这每一本书的各色都是一样的。他罗马书有感谢，他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为哥林多信徒有感谢，他写这一个加拉太书那么也有感谢，都有感谢。可是呢，如果你详细去看保罗书信里面的感谢，分作两类。好像说罗马书他为着罗马信徒的感谢，为什么感谢？因为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为着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感谢。那么哥林多书呢，他为着哥林多信徒感谢，那么那一个感谢是什么感谢呢？因为他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恩惠，为他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恩惠来感谢。那么你从这两个感谢呢，你就看见这两个感谢不同。那么一个罗马书第一章为着他们信德传遍天下，这个信德就是他们信心的行为，就是说信心有行为了，有行这个感谢。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让基督在他们身上有所得。那么另外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感谢，为他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恩惠感谢，这是哥林多的信徒 在耶稣基督身上有所得。所以这一个地方呢，你就看见两面，一面呢我们对神有所得，一面是神对我们有所得。今天呢，我们做父母的人呢也明白这样，孩子小的时候是让孩子在我们身上有所得，孩子大的时候是让我们在孩子身上有所得。如果说光光呢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上有所得，而我们的孩子呢一直到大一直到老呢都不让我们在他身上有所得，你看父母多么失望。天上的神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神耶稣基督身上有所得，可是慢慢呢我们进步了，慢慢我们长大了，我们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有所得。如果我们信主一年，我们只有从耶稣有所得，我们信主四年八年，我们也只有从耶稣身上有所得，我们从来没有让人我们在人的身上有所得。你看呢，这个主要有怎么样的失望呢？怎么样失望？所以这个感谢有两面，一面是感谢哥林多的信徒对耶稣有所得，一面是感谢罗马的信徒让耶稣在他们身上有所得。这做什么呢？这做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那么所以各位，我们在这里看呢，这一个救主这个名称跟主这个名称不一样，不一样。救主是什么？他救我们，他救我们，救我们呢不灭灭亡，他救我们呢叫做永生，他救我们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有所得，这做不灭亡，这做呢反得永生，永生。那么这是我们从主有所得。可是主呢就不一样，主是什么呢？你看保罗在大马士遇见耶稣的时候，主啊你是谁，底下有一句话，我应当为你做什么，要做什么来让耶稣在他身上有所得，有所得。那么所以呢，我们信主一年两年，我们称耶稣做救主，我们信主的三年五年，我们称耶稣做主了。这个意思是说，我信主一年两年，我只有神只有让我在他身上有所得，可是信主三年五年呢，就让主在我们身上有所得，是我们的侍奉让他在我们身上有所得，我们的见证让他在我们身上有所得，我们的信仰所产生的行为让他在我们身上有所得。可是各位，今天有多少人呢信耶稣呢是三年五年他是称耶稣做救主，四年八年称耶稣做救主，一直到年老还称耶稣做救主，从来没有称耶稣做主。如果有人说哪里没有啊，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是主啊主啊，是他口有主心没有主，心没有，他只有口尊主，可是心并没有尊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救主跟主不一样，不一样。好像为哥林多的信徒感谢跟为罗马的信徒感谢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给这位弟兄说，我说你看看，从这一章圣经我找出题目，做信主人的榜样，从这一章圣经我找出大纲，信心的大纲，这一个爱心的大纲，盼望的大纲，我从这一章圣经找出内容，好像说信心，那么我就找出呢内容，就是不是让又真又活的神，这是内容。会不是就是让主在我们身上有所得了，不是光光我们在主身上有所得了。那么我说，只有这一章圣经，只有这几节圣经，只有这几个字的圣经，那范围就很小了，范围就很小了，你就不必花太多的时间，你去从这一本圣经找，从那一本圣经，从那一本书找，从那一本书找，你花的精神，你花的气力，那太大了，会浪费。那么如果这样的传道呢，你传不久你就会厌烦，你传不久呢你就会传不下去。为什么？你就会看讲道畏途。所以呢，我给这位这个主内的同工建议，休息看遍这一章圣经，就把全心全意的来看这一章圣经，对，这一章圣经。那么这样呢，这个范围就在那里面， 你就不会呢像海底摸针一样，不知道到哪里去摸到一点材料，不知道到哪里去得到了一点的一个参考，就不比了。那么光光在这一章的里面，那就清清楚楚了，清清楚楚。所以在山上那一段期间，我怎么样学习圣经呢？这是我学习圣经里面的一种。可是这一种呢，对我在一生的里面呢，帮助实在是很大，帮助实在是很大。那么当然呢，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一章，有时候能够找那一章，当然也可以了。但是如果呢，我们能够学习在每一章的里面能够看得深入，每一章的里面能够看得详细呢，那就比什么都要紧的多了。那么这位这个同工呢，他听见我这样一讲呢，他就觉得非常的了悟。非常了悟，那么就不必呢每一个礼拜要讲道的时候呢，那么心里面就开始害怕，心里面就开始烦。所以啊，我在山上的一段时间实在是我好像上神学的一段实习。那么虽然我引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也不过是做一个例子呢来讲，那么其实要来去看圣经呢，那方法是太多了。那么其中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方法，感谢主。